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那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讲这一篇以佛法研究佛法。那上个礼拜呢，我们谈到诸行无常这个内容啊，要个别来分别说明。那上个礼拜只谈到这个诸行无常的一部分，也就是 3.1。 那诸行无常这个法则呢，用一个字就是变啊，变化的变，也就是说这是人世间的一个现象。那所谓无常，就是它有一个生，有一个灭嘛，有一个生，有一个灭。它不管是刹那无常，还是一期无常，反正谈到无常这个现象，一定是有个生，有个灭，这是一个现象。啊，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在这个49页的第4点。谈到什么何谓生，那接着我们可能要谈继续谈灭。那这个生呢，上个礼拜可能谈的比较快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这边呢，再分别说明一下这个生，因为这边都是谈诸行无常嘛，这个法则。那无常就是有生有灭。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谈到生，那也就是在49页的第4点，最上面的第4点。那这个生呢，依佛教的角度呢，是条件而有，就是依缘而起。这个起呢，生起的起，其实在佛教汉译翻译学上呢，这个起呢，其实也是生的意思，就是存在的意思。啊，英文就是 be 动词，就存在的意思。那缘呢，就是条件。也就是它必须依种种条件，而且这些条件呢必须要合理的一个组合，彼此有一定的关系，那才有后面这个存在，那这个就所谓的生了。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以西方他们认为上帝创造一切，那上帝是自身的，是自己有的，那如果这样的主张的话，其实是不符合我们佛教所定义的生，因为我们佛教认为是缘起而有嘛，条件而有。那基本上西方那种上帝的主张，他们基本上以我们的角度，他们是不符合缘起的。那因此呢，在这个下面谈到四种生，就是当时古印度呢，我现在谈古印度了哈。当时古印度呢，有些人主张就像上帝啊是自身的，那这本身呢其实有矛盾的。就像上个礼拜我提了几点。第一呢，比方说他自身的话，自己而有，那这样的话生就没有意识了，你明白吗？我们是从爸爸妈妈哦，妈妈那边生，因为妈妈生我们，所以才叫做生嘛。那如果是我自己而有的话，那爸爸妈妈对我来说，或者这个生的这个功能其实就不需要了，所以这是矛盾的。那如果他可以自生的话，他可以无穷，无穷一直生，啊，所以这个是在佛教的所谓那个逻辑学上呢，他把它点出这个矛盾点。那如果讲到他生呢，就是上帝创造我们，我们是因为上帝而生，那我这个上帝是永远存在的。那就像我上个礼拜举个这个例子，就像身为女人就会生小孩。一定，这不一定嘛，对不对？很多很多条件呢、啊，所以他生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他牵扯到很多错综复杂的条件，所以他生基本上也不能够成立的。那共生呢？共生其实在佛教的逻辑怎么去辩，就是论辩这个矛盾呢？谈到共生，我们就说，既然自身跟他生无从成立的话，自他的共生也没有办法成立了。那无因生呢？ 无因生就是有一派认为反正一切都是自然的，自然，但是佛教谈自然当中其实有它的道理，就有它的条件，有因果的。那为什么有一些东西只能适合在这个环境出现，那有些植物或者动物只适合在另外一个环境生长，这个都有因有缘的，你不能说一切自然或者没有因，这是看不清楚世间的真相，那就是所谓的没有觉悟的人。那佛陀所谓觉者就是看清楚这些，那他看清楚这一些的基本上就是他内心所体悟的那个所谓的缘起，一切一切都是条件而有。那把这样的一个四身呢放到我们佛教思想，那他这里举了唯识思想或者唯识学派。那有人认为唯识，我不知道大家对唯识有没有听过，还是第一次听过呢？在佛教的佛教的思想里面呢，其实是蛮复杂的，是蛮复杂的啊。那最基本呢，在印度佛教，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死了之后，释迦牟尼佛死了之后呢，大概经过100多年，佛教内部的僧团呢，开始因为对戒律有不同的看法而开始分裂了。佛教内部，那逐渐呢，由于再来就是思想，还有区域的不同呢，又开始分裂。所以从佛陀死了之后，大概经过200-300年，佛教内部分裂成大概有18个部派那么多。那每一个人呢，都各自有他们自认为是佛说的经典的内容，还有他们各部所守的那个戒律，还有就是他们本身他们论师或者学者们所讨论的内容，各有各的经律论呢。那好了，经过这个我们所谓的部派佛教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在西元乃至西元开始之后呢，就开始有所谓龙树的中观思想出现了。那龙树的中观思想呢，为什么他提出中观呢？因为在当时有流行所谓的大乘经典，那这个大乘经典的内容呢，是主要是般若经、啊、那提出所谓的空性等等。那龙树大概是2世纪人，西元2世纪，都是印度啊，在这边谈印度。那经过龙树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唯识学派了。那唯识学派是以无着论师，他是西元应该是5世纪啊，第四世纪末了，就是5世纪初，这位论师出现了。那无着呢，他有个弟弟叫世亲论师，那他们都是属于唯识的。所以可以说中观思想在前，中观学派在前，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唯识思想、唯识学派。然后在西元5、6世纪呢，中观跟唯识呢是两大主要的学派，在印度佛教界当时他们辩论得非常非常的激烈。然后我们中国的玄奘大师在七世纪去印度留学呢，是在南兰陀大学，那个是唯识学派的主要的学府，在那边呢跟我忘了是哪一个尊者修学唯识思想啊。所以这是大概给大家一个了解，说中观跟唯识其实它是两个主要的一个教派，在印度大乘的教派啊，中观要比唯识来得早。那为什么唯识会紧接着中观思想而开展出来呢？这个当中有它的一个因缘的啊，以后我们有因缘再谈到。那这边就是把四身，就所谓的无常呢，这个法则放到我们对学派的成立、思想的演变的一个说明啊，这是蛮有趣的。他说如果唯识学派有些认为它是自身的话，就表示说佛陀当时已经有了，这个是很难成立的。因为我们现在依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文献，我们初期的圣典、初期的佛教圣典，就像我们北传汉译的阿含经，南传他们的尼迦亚，就是尼可也，也就是阿含经了。 那比如说南北传呢，共同有的是初期的圣典，就是阿含经。那这个阿含经里面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唯识思想，没有。所以你说佛陀当时已经有，其实以我们现在我们能够掌握的初期资料来看是很难成立的。那好了，那你说他生就是好了，佛是根本没有，那是突然间在西元五世纪有某一个人，这边是说无着了，那无着的老师可能是弥勒，因为弥勒的开导，那无着听了之后才把他开创一个所谓的唯识学派，就是他突然间跑出来的，在西元五世纪佛陀当时都没有，他突然间跑出来，这所谓的他生，这个也很难成立啊。因为什么呢？你说突然间跑出来，这很难，因为我们从除了初期圣典，我们从很多我刚才讲了十八个部派各有各的论点，我们去探讨，其实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到唯识思想的一个渊源，它从哪里来？然而到了大概西元五世纪成型了，成为一个主流了啊。所以这个可能我写一下，唯识思想唯识学派，那它本身呢也有发展，要了解如果一个学派的成立呢，一个学派的成立要记得它一定有什么呢？它的理论还有实际操作，它一定有的，就是说它必须要有一群的信奉者。一个学派就像佛教，你说成为一个宗教，它必须有教主，有它开示的内容，有广大的信徒嘛。那同样一个学派也是如此的，但是在这个学派还没形成之前呢，它的思想应该是有的，所以思想慢慢成立了，到某一个阶段成熟了，大家有共识了，成为一个学派。所以呢，这个唯识学派呢，可以说是大概是西元五世纪或者五世纪之后才开始出现学派。但是唯识思想呢，我们从之前从一些初期或者各个部派的论书里面，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看得到一个唯识思想的一个渊源。所以它不是他生的，它不是突然间在西元五世纪冒出来的，不可能的 啊。那接着就是所谓的共生，那这个共生就是自身它是自信有的，然后他生呢它是自信有的，那既然自他都不能成立，当然共生也没有办法成立，那最后就是无因生，就自然而有，那也不是自然而有了啊。因为我们佛教界呢，既然承认这一个学派是佛教的学派，毕竟他在思想上，他在一般根本的主张呢，其实都跟其他的部派都一样的，就是他的基础是一样的，他不可能突然间自然而有的，不可能。所以他导师是用这个生无常有一个现象嘛，就是生到灭，他现在谈生。那接着呢，我们就要谈这个面，所以从这个生呢，唯识学派生起来了，成为一个学派，其实它是有内在错综复杂的一个条件，佛教内部本身思想的一个发展，内部再来对外一个影响。我举一个例子，举一个思想的一个例子，我们看初期圣典呢，谈到像初级圣典，我所谓初级圣典就是阿含经，你们去看阿含经里面，佛陀很少开示或者说明人死后的一个情形或者人死的过程。在初级圣典，我所谓初级圣典就是阿含经，哈尼的阿含，南传的尼盖亚尼可也，你很少看到对于死的过程的说明，乃至死之后下一个生命这个连接，这个说明很少。那都是说什么呢？ 业感缘起，我们的行为会感召未来的果报。那为什么我们会感召未来果报？因为有烦恼。我们怎么用功修行，不管你修八正道也好，什么透过修行来去除这些所谓烦恼，那烦恼一去除，我们就不会轮回。所以这是阿含经基本上整个内容就是这样子的。好了，佛陀死了之后，佛陀死了之后，这个佛教内部呢，它向外弘化的时候呢，它有时要回应啊，要回应广大群众的一个提问。那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佛教之外的印度其他宗教都认为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是不变的。所以这个灵魂只要它成立，我现在是谈印度一般的宗教，它只要成立，这个灵魂永远不变呢，它就能够说明这一生到下一生。所以它的灵魂说就像什么呢？大家现在我们在外面很冷，对不对？我们那个毛线衣穿多一点，进来到课室我毛线衣就脱了，不管你穿脱还是怎样，你都是同样一个人，灵魂不变的。明天可能我上班天气热了，我穿 T 恤，我换衣服了，但是我这个人还是我。所以他只要灵魂永远不变呢，这是外道的主张，他就有办法把这一生跟下一个生命这个作为一个桥梁。那好了，我们佛教谈无我，无我业力，所谓的业身口意，身我打人啊，打了，我嘴巴也骂了，人也打了，话也骂了，这个行为已经完成了啊，你还是很快乐啊，对不对？那你说有潜能会感召未来的东西，那当中又无我无自性，你怎么去说明？这个在初期圣典里面其实是不说明的，不说明的。但呢，佛陀死了之后，佛教内部可能是应付一般广大的一些提问，他必须要回应。所以从部派的论书里面我们看得到开始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加以回应。所以慢慢所谓成立什么呢？种子说。种子。种子说就是种子嘛，种子有能生的功能嘛。对不对？它具备这个功能呢。你说好了，西瓜种子好了，西瓜种子是有能生西瓜的功能嘛。对不对？跟砂石是不同的，砂石你怎么去提炼也没有办法提炼出油啊。但是我们从花生，从南瓜籽，我们是可以提炼出油的。所以种子有能生西瓜果实这个功能，当然它需要种种条件的，但是至少从种子这个能生来说呢，其实就有办法跟未来做一个桥梁了。我们现在的行为我们所做的，哎，这是种子能够感召未来，那能否感召就依赖于其他客观条件了，你怎么加水啦，给它施肥啦，等等，阳光啊，时间啊，等等。那唯识学派也是啊，他提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阿赖亚，阿赖亚就是藏的意思，就像库房，你收藏东西。所以我们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阿赖亚，其实喜马拉雅山就藏，我们从常年你看的都是一堆的雪。雪不是雪，是雪哦，下雪的雪，白茫茫啊，喜马拉雅，阿拉雅就是常年看到。那这个阿赖耶识其实就是唯识，为什么他要主张这个？就是我们种种行为，我们用现代化，可能我们的记忆存在里面很多很多这些种子。那阿赖耶识是什么呢？最后一个离开我们身体的，但是呢，他是第一个投胎的。但是这个阿赖耶识跟一般的灵魂说又不一样，因为它有杂染的部分。但是呢，我们透过多闻熏习佛法呢，慢慢熏，慢慢熏，这个杂染的种子呢，无自性会变成清净的。就像我们大家如果一直共修的话，有些人共修，他那个檀香粉放的很多，对不对？整间都熏啊熏啊，香烟盖啊熏啊熏。但你出去，你家人我也闻到你的衣服为什么有这个香味，被熏了。所以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呢是无自性的，那一般人凡夫是杂染，但是呢透过多闻熏习呢，听闻正法，这个可以转化成清净，那最圆满清净就是成佛了。所以他们有一套的一个理论，但是呢不可否定，他们就要在理论上成立一个阿赖耶识作为 这一生跟未来的一个桥梁。这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初级圣典的内容是如此，在部派当中他对内对外的一个交流当中呢，他思想又开始又增加了，有发展了。那在这发展当中有一些是偏离了，你讲到因为在理论上你怎么讲其实也很难去自圆其说的，这边就分，所以分出慢慢就很多很多学派了。所以这边讨论就是一个唯识学派的升起，它的存在不是之前就有了，佛陀当时就有，也不是突然间跑出来，不是的，它是潜移默化当中慢慢慢慢形成的，到了某一个时代成为主流，可以吗？我这样讲哈。所以导师很有趣，就是他把一些观念，就是三法印这个观念用到佛法的探讨。那接着我们要谈的就是灭了，生跟灭无常嘛，这是一个现象嘛。好，这边很重要，我们看这个49页第五点，何谓灭？因缘和合中的一种现象，它与生是同样的存在，它必然要影响未来，如新陈代谢。什么是灭啊？他说因缘和合中的一种现象，它与生是同样的存在。所以我们说奇怪，不是啊，生然后灭嘛。但是我们如果站，我刚才跟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当我们谈生灭的时候，其实已经把时间的观念加进去了，有一条线把它串联起来。但是如果我们从个别来看，灭呢也是一种现象。我们往往说什么呢？条件和合就生，条件散去了就灭，是不是？我们常常这样讲。其实我换一个角度，条件和合是生，另外一个条件和合是灭。这个灭也可以成为生，就是存在嘛，就是升起的起啊，它只是不同的条件呢、啊。所以你说条件和合是生，那这些条件散了是灭。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A 条件和合是生， B 条件和合也是另外一个生，你明白吗？所以生也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很多条件的组合。所以从这一点我们放到我们面对死亡，死亡大家都害怕，死亡大家都不愿意。其实死亡呢，以佛教来说，它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助念？助念不是助念的意义就是希望能够在他往生的时候让他提起正念，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他怎么面对死，他的态度如何。那就像我刚才讲的，死其实也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如果你好好把握一些条件的话，你下一个生命其实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积极的，从一个好像看起来很消极的这一面呢，其实转化成一个积极的。那这个灭呢，或者另外一个生呢，其实它会影响未来的，也就是说它是相续而不断的。我们前面有谈过的，它是相续而不断的。那为什么会相续而不断呢？我一直提醒大家，为什么会相续而不断呢？就是背后的一股动力，所有的烦恼就是有一股动力一直让它一直推迟。就像地球任何东西往上掉，为什么会往上掉？不是往上掉，从上往下掉，为什么呢？因为地吸引力嘛。这就是所谓世间的法则。那同样我们为什么会这个相续而不断轮回呢？背后的动力在哪里？它有条件的，所以它一定影响未来。所以从思想来说呢，每个阶段的思想或者主张它一定影响未来。所以因此唯识学派它不是凭空的，你说它灭呢，不是灭的。无着论师它比较早，世亲论师比较晚，世亲论师的思想唯识主张一定跟他的哥哥无着论师不一样的，有一些是承先启后的，有一些是修正的什么东西，不一定一样的。那是不是无着论师唯识主张灭了，然后世亲唯识主张不是的，没有灭，就相续不断的，它会影响未来。好，那下面呢第六点就是很重要了。前面是理论，谈到第六点是重点啊。他说演变中的常轨，就是我们从佛教的发展史来看呢，佛法是动态的佛法， 是动态的，你不能说越古越真。所谓越古越真，就是有些人主张什么呢，鼓吹南传佛教，忽略了正义的在后期中的更为发扬光大。因为有一些，尤其是你去南传比较保守的国家，像缅甸或者有一些斯里兰卡乃至泰国，这些南传国家，他基本上他认为他们的圣典呢比较早，所以越古就是比较早，就像刚才我讲的代表初期的。但是要记得，透过现在学术的研究呢，其实我所谓他们这一堆这一个经典呢是代表初期呢，不表示代表原始代表纯正，不是的。所以初期是在时间点来说的。南传斯里兰卡的佛教呢，从什么时候传入的？斯里兰卡佛教是在佛陀入灭大概200年，就是在阿育王时代。阿育王时代其实还没有办法明确的确定它的时间点，但是大概就是西元前3世纪，也就是离开佛陀入灭大概将近200年。所以那时候从印度的恒河中游一直往下到斯里兰卡，那时候是阿育王时代。阿育王那时候是统一整个印度，他的国土的那个版图很大，然后他派很多传教士到各地，然后他派了他的太子到斯里兰卡去弘化。所以在时间点上呢，西元前3世纪，那是非常早。好了，弘化之后你要了解哦，斯里兰卡也曾经经过所谓的教难，就佛教被灭亡了。那还好，就是还没灭亡之前呢，斯里兰卡佛教也传入到泰国缅甸。那之后斯里兰卡佛教没有啦，才从泰国缅甸再把它进口到斯里兰卡。啊，进口到斯里兰卡，在当中呢又翻译成斯里兰卡文。然后之后在西元大概5世纪，有一个佛印论师或者觉印论师 Buddhaghosa， 就是清净道论的作者，他才把斯里兰卡的辛哈里，就是西兰文呢，再把它翻译成巴利文。所以你看这个整个过程来来去去，你怎么说这个内容是原始的呢？它代表初期。那从学术研究我们发现，南传的这些所谓的经藏里面呢，里面的内容有一些是晚期的。所以如果是比较严谨的研究，这个经典像阿含经，这代表初期，但是呢它里面有一些内容是晚期被加进去的。啊，这个从现在的学术透过比对其实你就看得出来了。所以有些人主张，因为我的圣典是早期的，那南传才是纯的。所以有些人去了南传国家，学了皮毛回来，就哇，你们北传好像我们北传都不是佛教啊，他们的是纯正佛教。那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在衣服上都要穿跟南传一样，有没有啊？这个在早期导师40-50年前也有人鼓吹啦，一定要披那个袈裟，这样披的不能穿这样子，这个是在家人穿的，你明白吗？种种这种说法啊，那他认为那个才是纯的，我们都不纯的。那导师后面他讲了，他说忽略了正义在后期中的更为发扬光大。后期中其实是在西元的前后，也就是那时候所谓初期大乘经典出现的年代。初期大乘经典就是一项《法华经》，所以导师是蛮推崇初期大乘，就是像《法华经》这一些内容。因为《法华经》有一个主张，他说三乘同归一佛乘，三乘你是阿罗汉，其实阿罗汉还不究竟，但是阿罗汉呢，就像你要我们要南下到高雄，可能我们在新竹湖口，是不是湖口？湖口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所以阿罗汉只是暂时在休息站休息的，他之后还会前进的，因为只有一个道，就是成佛之道，他一直往前的，所以最后阿罗汉还是会成佛的。所以基本上《法华经》是强调这个菩萨道、成佛之道的。所以导师认为说， 这个思想发展到这个西元那时候呢，以法华经为主的这些内容才能够真正发扬佛陀的本怀，就是不为自己，也是为了所有的众生。但是初级圣典呢，我们看不到。初级圣典，你看阿含经，阿含经内部没有告诉你怎么去为别人，怎么度别人，没有的。成佛没有，成阿罗汉。阿含经的内容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观察自己的痛苦在哪里，烦恼在哪里，啊，透过修行呢，去除个人的烦恼，解脱。所以度众生不是一个义务啊，在阿含经里面你看不到啊，但是在大乘经里面你看得到了。所以导师认为，思想发展到所谓后期，就是西元这个前后，开始出现所谓的初期的大乘经，那时候才是真正唱佛之本怀啊，这是导师的看法。所以不能说越古越早越初期的圣典就越真，这是不对的。好，那再来有些人主张什么呢？越后越圆满，就是什么样的？主张密教最无上啊，即生成佛这些密教，漠视了畸形发展与病态的演进。因为在佛教思想呢，佛教史是不能够否定的。如果佛教身为一个宗教，你不把它摆在一个时间流来看，它就是神话的，你明白吗？如果一个宗教没有办法摆在这个人世间的时间流来看，它就是神话了，它是超越时空的。但是佛教不是，我们摆在时间，我们就称为所谓的佛教史。在佛教史来看呢，有前后的思想的发展，所以基本上呢，就是我们称为所谓佛陀当时的思想，然后再来呢，就是佛陀死之后部派就是开始分裂成18部派那时候的一个时代，然后最后呢，再往后一点，就西元前后一直发展，就所谓的大乘时代。那大乘时代又可以分，那里面又可以分初期、后期，那怎么分呢？就大乘经典来分。大乘经典那么庞大，但是如果你能够全部都懂，你就知道在时间点上你怎么去把它排一个正确的位置。因为思想你看得到，它不是凭空的，它是有条件而继往开来的，你看得到的。所以以大乘经典来说呢，它非常庞大，但是内容可以分什么是初期，甚至有些人把它分成三期，初期、中期、后期啊，这个以后我们有因缘再谈。那大乘佛教时代之后呢，就是密教了，密教时代。那密教之后是什么呢？印度佛教就灭亡了。密教时代表示说这个时代是以密教为主的，为主要的啊，那不表示说其他什么所谓的小乘或大乘没有，是有，但是是以那个密教为主。密教为主大概就是西元七世纪到十二世纪，西元七世纪到十二世纪，在印度，尤其在印度东部东方。那十二世纪之后呢，随着回教徒，不是回教，回军呢，回教军队的入侵印度呢，印度佛教就灭亡了。啊，所以站在这个时间来看呢，密教是比较晚的，比较晚。南传呢代表初期，我们中国佛教呢可以说绝大部分代表中期，密教呢尤其像西藏佛教，它是代表晚期，比较晚的啊。好了，有些人认为说比较晚比较圆满，比较圆满，因为到最后佛陀就是哇，到最后才讲出这个非常无上的法，其实不是的。因为密教在后面发展呢，尤其在西元六七世纪呢，你如果看整个印度这个大环境，就是六七世纪那个大环境呢，印度那个梵文啊开始复兴了，还有就是他们传统的婆罗门教呢经过改革，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婆罗门教，也就是现在的 Hinduism， 就是印度教或者新都教。那新都教呢是一般拜拜的，新都教就把三个神合成一体了，就是他们大梵天王、比士奴跟湿婆三神合一了，这是新婆罗门经过改革了，那给他一个名称就是印度教。印度教， 所以那时候呢，婆罗门教开始复兴了，复兴，而且很多统治者、皇帝啊，都是信奉印度教的，所以对佛教并没有什么好感。那你说语言、宗教的复兴，那随着呢就是什么呢？它的文化等等，所以这个以佛教教界当时的佛教界来说呢，是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在仪式上、在思想上都融摄了，融摄了印度教。所以你看密教很多仪式，他们拿的法器、他们的种种什么那个 yasa 就是那个夜叉啊，这些其实很多都是印度教里面有的。很多仪式啊，像火供，密教火供，你知道火供是求财的，其实这个本身就婆罗门教都有了，印度教的，这是印度教。所以在印度当时呢，有所谓的密教，不是佛教的哦，在印度宗教界里面也有所谓的密教的 Tantra 坦陀罗，就是咒语的，有密教的。那佛教内部就是在跟他们有交流，然后融摄了他们的一些仪式，那这样发展。当然他尽量把这些仪式把它佛教化了，但是到最后呢，其实已经是很难了，一般老百姓分不出到底是佛教还是印度教。所以以前我看一个纪录片，他问那个印度人啊，现在的一般的印度人，他说你知道释迦牟尼佛吗？他说知道啊。他说释迦牟尼佛只不过是我们 Vishnu 比士奴的化身，他们神啊，一个叫做比士奴 Vishnu 的，应该是第七世的化身，化身来救世了，他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只不过是一个化身。所以你看佛教我们看起来好像很伟大，有没有？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他们整个文化中其中一点。什么时候佛教被融入他们的文化了？你明白？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我们道教跟佛教分不清楚的话，经过几千年了，佛陀也变成中国人了，融入到这个中国文化里面了，搞不好跟道家里面的一些吕洞宾可能有泡过茶，你明白吗？你不知道了。那在普遍印度，这个语言那么复杂，人种那么复杂，区域那么大，传到最后真的是变了样了，变了样了。所以密教你不能说它最后哇寄生成佛是最高的，其实没有所谓佛陀当时讲小乘讲大乘，然后最后呢讲密教，然后他就死了。不是的，这些东西都是佛死后发展而成的，知道吗？那佛陀并没有他开示的时候有笔记啊，有录音啊，没有的。佛陀是随缘开示的，在当时有农业社会，一般欧巴桑来找他，那些农夫来找他，佛陀不会讲那么深的空性唯识的啦，可能就一般举一些譬喻来跟他们讲。那跟国王这些有知识的人讲就不一样，他随缘开示的，那听的人也不一样啊，对不对？有时阿难在旁边，有时阿难不在旁边，所以你不知道说，不可能佛陀当时就讲小乘，然后大乘，啊，然后讲秘密乘，啊，秘密乘是最无上的哦，那他就死了，不会是这样的，啊，那有一个现象就是每一部经，每个学派都会强调这部经是最好的，啊，什么你读了什么功德，都是这样的啦，所以你不需要比较，这是一种。一种表述的方式罢了，它是一种风格了，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做一个比较。所以呢，主张密教最无上呢，在佛教思想来说呢，其实也不正确。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注意密教内部的一种所谓畸形的发展。举一个例子，我们从初期圣典乃至中这些大乘圣典，圣典里面呢，我们看到佛陀对于烦恼呢，尤其是我们说好了男女的欲望欲啊，佛陀认为是欲是障道，它是障碍我们修行的。但是呢，到了密教呢，欲变成是可以用来修的，所以他们有所谓的双修法，就男女双修法。男女的双修法呢，其实你如果看印度整个宗教界，那个是属于湿婆的，就是三神合一的其中一个性欲崇拜者。印度神啊，就是湿婆，他就是有男女崇拜的这个相。那这种相不知道曾几何时变成密教里面，那这个男女相合合的相呢， 密教会用他们一套说法，哦，女的代表慈悲，男的代表般若，啊，慈悲跟般若合合就是成佛的功德嘛，对不对？就是他们用把它用佛教的来解释，但是呢，他的这个皮呢，其实都是印度教的，哦，所以淫欲或者烦恼及菩提，乃至淫欲不是障道了，淫欲是可以做我们的修道了，这个是180度还是360度的转变呢？我们先不管好坏，但是可以看得到一个思想，刚开始是说呵斥淫欲，到最后呢，我可以用淫欲来修，这个是一个转变。那这个转变是畸形的转变，是离佛教越来越远。所以导师呢，导师基本上他谈到密教他都不谈了，哦，他可能对密教有一些看法，他谈到密教其实畸形的发展那就不谈了。所以呢，一个是针对有一些人认为越早越古的越真，其实不然。那越后呢，越圆满也不然。哦，越古越真，其实我们看初级圣典都是强调个人解脱的，那个不符合大乘思想，不符合大乘精神啊。这个初级圣典《阿含经》都是这么讲的，个人解脱为主，所以不符合大乘。所以什么是真？真的是上求下化的菩萨道，导师认为才是真正唱佛之本怀。好了，下面修学的目的是什么呢？从佛法演化的见地当中呢，演化去发现佛法真义的健全发展与正常的适应。所以从佛教思想史，佛教思想的发展，我们去了解就健康的一个发展，因为它会变化嘛。我们现在都是常谈诸行无常，都是在变，但是在这个变当中，有哪一些是健康的发展，这个方向对的，哪一个是什么呢？不健康的，离佛教越来越远了。所以这边说健全的发展跟正常的适应，为什么要正常的适应呢？佛教常说什么佛法其实都是契理的，但是要契机啊，根性不同啊，它的表述它的讲述就不同了。就像我们如果我们跟一般的比较没有知识，比较没有知识没有读过书的人，可能我们就不能，你在谈跟他谈佛法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应用到什么空性啊，对不对？你会讲一些非常粗浅的用词来跟他对话。那如果你跟一些比较有知识的人，那当然你可以谈得比较深，用词也比较深，也都可以。所以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佛法在发展当中呢，它都有很多很多方便。所以方便到底是不是到最后变成随便了？而且这个方便越走越背离佛法了，这个我们必须要从思想的发展当中去了解。那这个是一个大思想家所要做的，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们都是认识片段片段的啊，这一块我们知道，我好像找到新大陆了，哇，那我们就否定其他。其实不是，站在一个大思想家来说，佛教或者佛法其实它也是一个思想，它也是不离开诸行无常的法则，就是它会变。那变当中哪一个是背离的佛法，那个我们就要注意了。好，那所以从这样第七，异中求同，研究佛法呢，要从无限错综错杂的演变当中呢，把握它的相续的一贯共同性，清楚吗？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佛法，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错综复杂的演变当中，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能够掌握的资料，你看看，有所谓的小乘，有所谓的大乘，那大乘又很复杂哦。有谈空性，有谈唯识，有谈如来藏，哇，复杂的要死。然后后面又来一个密教，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从这样的一个不同当中呢，就是异所谓的异差异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找到这种种差异当中的共同基础。也就是说，这个基础不能变，这个基础你把它拿掉，这个思想，这个时代的佛教就不称为佛教了。密教如果我们承认它是佛教，一定有它跟其他像大乘小乘共同的基础嘛，就像缘起啦无我啦，对不对？这是共同的基础啊。 你不能谈到最后你自认为是佛教，但是呢你谈的都是灵魂，都不是无我，都不是缘起，那个基础就不一样了。你可以在仪式上咯咯咯咯咯咯咯，你佛像也不一样啊，你要佛像男女合合的都没关系，但是你的基础如果还是谈缘起，还是谈无我，这个我们还能够接受，说你的基础是一样的。所以希望能在这小乘大乘还是密教当中找到他们共同的基础，那这个基础很重要了。当你掌握这个基础的时候呢，依导师的看法就是，你掌握这个基础呢，你在不同的时代，在我们这个现在是2007年这个一时代，你把握这个基础，那继往开来开展出种种适合现代的人的种种方便，你明白？因为每个时代它的方便都不一样，现代人的讲话表达那个都不一样，所以你要很善巧，但是你这个善巧方便当中呢，你的基础不能变，你一变的话你就不是，你就可以说你不是佛教了。所以这个就是要大家努力从这个差异当中呢找出它的一贯性，就共同的基础了。好，那共同一贯的这个理论与制度呢，有着流变中的相对安定性。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制度，在某一个时代呢，它有一定的有相似的安定性，适宜市场。像那个佛陀当时的所制定的戒律，但是呢，传入到中国这个大文化，我们有调整了嘛？之前讲过了嘛？丛林清规，丛林制度，有没有？必然的，因为文化的不同，习惯的不同，生活方式什么都不一样。祖师，中国的祖师呢，把它调整成为清规。好了，丛林清规，这是离开我们现在应该是好几十年了。现在的台湾佛教，现在如果我们还用丛林清规的话，哇，那很难呢。他一个人只负责，比方说一个人负责开门的，一个人负责煮饭，他人很多嘛。但是现在呢，一间庙没有几个人住。你怎么分啊？你要丛林清规你怎么分啊？很难啊。所以我们现在用现代的管理方式，但是呢此时此刻这种方式不管是制度还是思想，它有一定的安定性啊，就这边所谈的了。但是这个安定性呢，可能事过境迁，在另外一个时空又不一样了。但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呢，它当然有一定的某一个程度的安定性，但是呢它在安定当中其实它是动态的，它是动的。好，那所以最后小乘和大乘，然后和密教是不是承先启后呢？其实不是的，它有相互的影响发展，但是呢它绝对不能说越到最后越圆满。所以导师有一个譬喻，他在说明整个佛教，印度佛教一个发展，他说这个发展呢，就像人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周期啦，从出生到死亡。那我们说出生，当然出生拱呆呆，有没有很单纯，单纯很可爱，没有经验呢。当你少壮的时候，出入社会的时候，有没有就慢慢创业啊？那壮年时代，老来，他说老来当然很有经验，但是老来也是太阳快下山了，好，所以他用这样的譬喻。所以密教就是说，密教本身它是佛陀，印度佛教灭亡靠就是后期的啦，比较后期的，那时候已经融摄了很多很多印度教了，很多很多当时土著的宗教信仰都有，所以你不能说越后越圆满，因为它有很多是比较畸形的一个发展。好，那这是整个谈到这个用诸行无常的法则呢，把它放到我们探求佛法。所以我们探求佛法呢，从诸行无常我们了解一个思想它是有因有缘的，有因有缘。那密教什么时候产生呢？它当然是从大乘这样一直演变过来的，大乘演变过来，那融摄印度教是这样。那任何学派像唯识或者中观，你绝对不能说中观比较了不起，我学中观，你明白？唯识比较圆融，我学唯识，中观不是，不能自赞毁他了，因为每一个思想的产生都有跟前面有关系的，那它会影响后面。那思想呢，其实都是在变的，就像我们现在说，净土法门，现在人家谈到净土法门，第一个你就想到说我有没有念佛了，对不对？ 净土法门好像变成是念佛了，念佛念佛念佛，对不对？但是我问呢，台湾哪一些道场比较明显就是修净土法门的？我们就有名啊，净空法师嘛，一定是那个参云老法师嘛，还有呢，还有好几个嘛，对不对？我问你啦，他们的净土法门会不会是一样的？不可能一样嘛。所以你想谈到净土法门，其实很笼统的嘛，不一样的。所以同样啊，你谈到唯识，你不要以为他一成不变的。无着论师的唯识跟他弟弟后面的唯识不一定，不可能一样的啦。但前前跟后后是不一样，但是他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所以这就是演进当中的一个一直发展。所以任何思想都是这样子，只不过他在特定的时空，他有一定的，他讲了安定性，他是主流，没错。但是虽然是主流安定性，他中间还是在波动，还是在发展当中的。这个就是变，这个是诸行无常。所以像我们在看待思想、看待法门的时候，才不会说哦，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不好。啊，净土法门早期也不是单单只是念佛啊，啊，他有观相、观想、实相等等的，他不一定只是念佛。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